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正道，收音机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，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三主日，弥撒的主题是“基督与人间疾苦”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困难跟考验，有时候甚至会打击我们的信仰。如果是以基督的精神来面对这些苦难，我们会发现，人的生命本身就是由许多的牺牲、痛苦、爱的奉献组成的，这样的生命最后才会散发出光辉，也才会让人感受到生命的高贵。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所有基督徒的典范，唯有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。所以基督徒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，就是将苦难作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，每天和基督一起背负十字架，拥抱天主所给予的十字架，因为那将是我们得救的工具。现在，让我们虔诚的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天主，你以恩宠化育，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求你赏赐我们常生活在真理的光辉之中，不为错谬的黑暗所笼罩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天主 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了一段厄利叟先知所经历的一则故事，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，凡是善待天主仆人的人，都必得到天主特别的降福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列王记下。有一天，厄利叟路过熟能，曾有一位富贵妇人挽留他吃饭，因此厄利叟每次路过那里，总到他家里吃饭。妇人对丈夫说，现在我看出来，这时常路过我们这里的天主的人是一位圣者，我们可以在房顶上给他盖一间小房子，里面放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一盏灯，这样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在那里休息。有一天，厄利叟又到了那里，就进了那小房间休息。厄利叟就问格哈奇说，我们究竟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格哈奇说，可怜他没有儿子，丈夫又年老了。厄利叟说，快去叫他来。仆人便把妇人叫来，他站在门口。厄利叟对他说，明年这时候你将怀抱着一个儿子。
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我要万代传述你的正事，我已确知你的仁慈永远长存，你的心事如日之恒，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向你欢唱的百姓正有福气，他们生活在你慈爱春晖里，他们因你的名正日欢天喜地，你的正义使他们扬眉吐息，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他们赖以夸耀的神力，因你厚爱我们才能崭露头角，上主是我们的宝藏，你侧脸神者是我们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清楚明白地告诉当时罗马教会的教友们，人一旦接受了圣喜圣事，就是与基督一同死亡被埋葬，并且和基督一同复活的人，在天主面前已经是一个新的受造之物，因此基督徒必须时时地保持圣洁的生活。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。弟兄们，难道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，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？我们借洗礼已归于死亡，与他同葬了，为使我们度新生活，如同基督借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一样。 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，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，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亡也不能再统治他的，因为他死是为罪人而死，仅有一次而永远有效。他活着是为了天主而活着，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，对于罪是已死的人，但在基督耶稣内是为天主而生活的人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亲自强调了两件事：第一，做基督的门徒必须完全的跟随他；第二件事就是，凡是协助、接纳、善待基督门徒的人，天主必会特别的降福。现在，让我们专心的来聆听这段福音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宗徒们说：谁爱父母胜过爱我，不配做属于我的人；谁爱儿女胜过爱我，不配做属于我的人；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，不配做属于我的人；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，反而要丧失性命；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性命，必要获得性命。谁接纳你们，就是接纳我；谁接纳我，就是接纳那位派遣我来的。谁接纳一位先知，因为他是先知，必将领受先知的赏报；谁接纳一位义人，因为他是义人，必将领受义人的赏报。谁若只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，因为他是门徒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禅年期第13主日，我们以接纳与赏报为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。在台北有一所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大医院，这医院呢是纪念英国马偕博士在台湾行医救人的纪念医院，叫做马偕医院。马偕博士在1873年1月23日的日记上面有这样写着，他说准备回淡水的时候啊，路上遇见老妇人，他正好拿着马桶要去清洗，有人骂我们，又煽动这位老妇人呢，把马桶里面的粪泼我们。这老妇人随即就开始辱骂，从我们的后面冲到跟前，真的把马桶里面的粪朝我们身上泼。我们没有抵抗，仍旧往前走。累了，我就坐在路旁人家的门口。这人很懂礼貌，给我们茶喝，又请我们入内休息，临别的时候还说再来啊。有苦就有甜，有冷就有热，有敌人就有朋友。这篇日记啊，这说明什么是接纳。那很懂礼貌的人不计较他们身上的恶臭，给他茶喝，请他入内休息。这个跟前面描写的那个遭遇的话呢，破缝的那个遭遇啊，是个强烈的对比。啊，一个是拒绝辱骂，一个是欢迎的接纳。马偕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到现在留给淡水人是感恩跟怀念。他的一个最主要座右铭就是说，宁可用尽，不要秀毁，就生命要全部的让它发光，到一直到尽头，不要休闲让它带来的发生锈。那么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福音马窦福音里面所讲的啊，有几个课题的话，一个接纳课题很接近。那我们看今天的福音的课题哈。 比如爱天主的基督徒啊，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。如果依照这个读经一的提示，福音的主题应该耶稣说，谁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。这所讲接待，我们先从这一段开始分享嘛。我们要注意，耶稣所讲的接待不是在伦理上的要求彼此接待，他的重点呢就是派遣他来的那一位。所以他说，谁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。这是一个层次，中途是受耶稣派遣，是有等同的意义存在。耶稣接着又说，谁接待我就是接待那位派遣我来的。这个在关系上又往上推了一层，接待天主，那么蒙恩的程度跟广度又高了一个层次了，所得的赏报当然就更大了。这可以看出耶稣对中途的一种重视。耶稣派遣中途的任务是了不起，他让中途们代表自己，让他们发现他跟他们之间有等同的关系。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耶稣所讲的语气的轻重，在中途与派遣他的耶稣之间的是等同的，不能要生于耶稣跟派遣他来的天主之间的等同。耶稣跟天主圣父虽然有派遣跟被派遣的区别啊，但是他们却是同性同体的一个天主。中途们呢，不过从耶稣手中接受的这个权柄，他们并不是耶稣。我们接待中途是接待耶稣派遣来的代表，我们遵从耶稣跟耶稣派遣来的代表，我们也尊重天主。所以中途是耶稣跟天主的使者，如果他受到接纳，就是基督受到接纳，基督受到接纳，天父就受到接纳了。因此中途在跟人来往的时候呢，他负一个使命，他必须为基督作证。那我们应该知道啊，如果我们自己不忠实，受到人们的拒绝，最后受到拒绝的是耶稣基督。那么耶稣用正面的方法来告诉门徒他自己的临在，同时也列举出接纳的赏报。那么我们根据信仰上的认知，基督以不同的方式临在人间，所以接纳跟赏报的关联呢，自然浮出天主爱的感受。比如蒙受先知神恩的那个人代表是基督发言，那我们如果接纳一位先知，我们领受的赏报是分享先知的神恩，先聆听他代表基督发言。接纳义人的赏报呢，是在义人身上我们认出基督对自己的设立，天主借着义人赏是在天主道上跟义人同行。至于福音最后提到的耶稣的许诺，谁只给弱小的一杯这个清水，也绝不会得不到赏报，这更容易了解。因为基督曾经说过，凡是对最小兄弟中间一个所做的，就是为基督所做的。能够为基督做一些事情，这是人间最大的幸福，没有什么赏报比这更大了。今天读经一啊，以厄里首跟他的仆人格哈奇路过苏人小镇，接受一对夫妇的款待。这对夫妇呢，他认定厄里首是天主的人，所以特地为他盖了一个小房间供他休息。厄里首的回馈是什么？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将怀抱一个孩子。这个例证就接纳跟赏报做的最好的解释。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许多无名的厄里首，他们是耶稣认作门徒中间弱小的。如果我们有幸运接待他们，遇到他们，给他们一杯水喝，由他们吃一顿饭，甚至过一宿，耶稣说我们就不会得不到天主的赏报。现在我们往福音的前段来分享。这一段呢，可以说是耶稣派遣中途出外传教所说的，因为耶稣要受苦受难死亡，但他的门徒呢，当然 也不会例外要走这条路。因此他说，谁愿意跟随我，该舍弃自己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。意思说，不论什么人，不拘男女老少、聪明才智，只要愿意跟随耶稣的，因为耶稣是从来不强迫人跟随他，跟随耶稣反正次于自愿，因而只要愿意跟随耶稣的，就应该不停地背自己的十字架。这里所说的十字架不只是象征的，而是要一个有形的领悟啊。因为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呢，一个被判死刑的人，自己要背一根大而长的木头，要全身赤裸，在一路鞭打下走向城外的刑场。这是罗马时代在巴勒斯坦啊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耶稣知道自己将来走死亡的路的时候呢，一定会这样子背十字架，这一幕的情景，所以他跟随他的人也可能要走上这一条路，所以他就预告给他们知道这件事情，让他心里做准备。背十字架不是暂时的，而是一生长久的牺牲，他必须舍弃自己以及自己所有的。所以耶稣才进一步说啊，说谁爱父母超过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谁爱子女超过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就是要我们先割舍亲情爱，让自己了无牵挂，才能准备做全牺牲，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要舍弃。在这里耶稣又说了，谁要保存自己的生命，必要丧失生命；是要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获得性命。为了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，我们去要有整个的这个性命分成两部分来看。第一个是灵魂跟肉身结合的现实的生命，这是短暂的生命。第二个是幸福永生的生命，那是灵魂离开肉身以后，我们要跟天主共享永生，这是灵魂的生命。而这部分灵魂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有无限的价值。耶稣曾经有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啊。他说，纵使赚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灵魂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丧失了灵魂，他的荣华富贵、权势、地位一转眼就成空。说他虽然保存了现世的生命，却失去永远的生命，失去永远分享永生的机会相关的。如果他抛弃了自己的生命走向永生道路，那么耶稣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，要我们认清我们整个的生命，了解短暂的现实的现实的生命跟永生的生命哪一个轻哪一个重，那我们要自己有所取舍，千万不能够本末倒置。那么总观上面各段我们分享的这个圣经的意见呢，我们应该明白今天福音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具备的条件是，耶稣说，谁爱父母超过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谁爱子女超过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爱父母爱子女本来是天主要我们奉行爱的准则，那么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呢？是不是叫我们违背天主的纪律呢？为了明白这句话的含义，我们先从耶稣下一句话来做诠释，才容易了解。他说啊，谁不背起十字架跟随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那么在十字架精神上的意义来说，它代表是爱，而且是完全牺牲奉献的爱。既然要背十字架，就得放下一切，以天主为首要的考量。父母我们所爱的，子女是我们所爱的，这是血缘的一种亲情，是天性。我们晓得天性来自天主，因为我们是天主所受造的，前意识中间我们具备了天主的爱。这是由亚当受天主虚气而有生命开始，我们爱父母爱子女，天主也爱我们。那么我们爱基督重于父母，是信德的增长，相信天主必爱我们的父母子女，所以这不是我们弃绝父母子女，而是我们把父母子女 托给了天主，这不就是接纳的精神吗？我们接纳了基督，父母子女就蒙天主的接纳，这不就是我们所享受到最大的福分的赏报吗？由这个观点来看，我们就了解耶稣告诉我们这句话的意义。那么耶稣要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，现在我们离开上面十字架的实相，而有生活的现象来说，这个十字架是指人世间的现实环境里面，我们一生所遭遇到那些不如意的逆境，像身体上的病痛、心灵上的烦恼、工作上的挫折、辛劳、社会上的一切这个声色财力的诱惑等等，背起十字架的人才有力量去抵挡这些困苦，才懂得什么是牺牲，什么是享受，才有能力辨识痛苦中的喜乐，才不怕牺牲吃苦，勇于面对现实去努力奋斗。圣保罗中途提醒我们，背负十字架追随耶稣具有永生的关系。他说啊，我们要跟基督同生同死，基督死于我们罪恶被埋葬了，我们灵洗时候呢，也除去我们的罪恶，把我们旧的生活跟耶稣一起埋葬。但是耶稣从死者中复活起来，开始对一个光荣的新生活，不再死亡，那我们灵洗以后也同基督一样从死者中复活，开始度一个天主子女的新生活。背负十字架是为了善度天主子女新生活，新生活是扩大爱的生活，是活出基督精神的生活。基督教会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具备的条件，那就是接纳，接纳耶稣所代表的一切。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
征服格雷莎修女曾经说过，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冷漠，无论是我们本身或是身旁的亲朋好友，甚至是陌生人，每个人都有所要面对的困难。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的爱帮助周遭的人，这样不只可以减轻对方的痛苦，同时也帮助我们自己走向成圣的道路。就如同征服德蕾莎修女一样，借着对最小兄弟的服务，成圣了自己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降福我们的事业。
Thank you.
界。